无我空性的这个智慧的时候，他能够真正清净他内在的烦恼，而他这时候的这个持戒呢，就是自然的，没有任何的压抑，也不是说因为这个用定功来这个压制住他的这个烦恼的种子。好，所以最这个上乘的，好，这个佛的这个法师呢，就是跟他讲这个真实的这个智慧。好，但是前面的这个戒跟定呢，都是我们呢的一个基础。哦，不可能没有这个基础呢，就能够达到这个智慧啊。所以也许众生呢，他根性有这个立顿之别啊。但是我们如果说从这个整个的这个修行来讲的话，我们不看一生的修行，看生生世世的修行来讲的话，他还是要从戒啊，他戒律持好，然后这个定，然后慧啊。那第六呢是清净。正智慧人，就是具有真实智慧的善知识，那我们要常常的去亲近他。那第七呢是守摄护持正法，就是保守摄取维护奉持正法。第八呢是精勤修习多闻，一切的智慧呢来自于多闻，所以对于多闻呢应该呢加倍的精勤修习。所以我们之前讲到这个亲近善知识的时候，有讲到这个聚气的弟子哦，他要有这个广大的希求心哦，这个三个条件，一个广大希求心就是他对于这个一切佛法，他非常好要的去学习，他不拒绝一切佛法的学习。虽然我们在不同的这个修行阶段，他可能有专修哦，可是，在全面的这个成佛之道来讲的话，就是有能力的菩萨，他是愿意修习一切法，使令他有更大的智慧，更大的这个善巧呢，来帮助这个一切众生也都能够同成佛道。那第九呢是远离邪见的恶人，因为邪见的恶人就像毒树一样，连吹过的风呢都含有毒性。那如果我们常常亲近，这个思想就会受到染污，尤其是初学的人，因为我们常常亲近，我们就是不知不觉就是听他的这个邪之见嘛，那就不知不觉就种下去了。我们说这个熏习的力量，熏习的力量，就他那个毒素，你就在他身边，他那个供，他那个业气啊，你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在讲这个亲近善知识的时候，有讲到啊，如果说他是一个这个善知识的话，你甚至在他身边，你都还没有听他讲法，你就可以得到他的这个摄受，你就心特别的安定哦。都还没有听经闻法哦，都没有听这个善知识说法，可是你在他身边，你在身边呢打坐呢，你就会发觉到说，我怎么在这个老师的旁边哦打坐，就觉得说，特别的安定，特别的坐得住哦。平常我们自己在家用功的时候，好像就是，有的时候外面呢、突然一个吵，那我们就这个心就坐不住了。那呢或者是在这个老师的旁边呢、你就觉得说心特别的宁静，好像没有什么烦恼、可能来的路上还有心理上面有一些这个挂念的事情，或者是有烦恼的事情、所以他这个就是一种熏习的力量，他这个本身他的磁场，他的这个能量能够影响我们，那这些这个恶知识呢，恶友邪恶友呢也是这样，如果他的这个力量强大的时候呢，他这个能量呢，他磁场一样也会使令我们呢、就是说都这个身心呢不安定、好，那第十呢，见痴恶人不生轻贱、就是见到愚痴的恶人呢，心呢不生轻贱，那慈悲摄受他、就跟刚刚就是我们讲就是反过来，那以上这种十个业呢、能够呢得到这个正智的果报。那上面呢是介绍这个十二业的内容以及这个业果的关系啊、那呢应该大家都有一些基本的观念了。那至于十业道跟六道轮回的观念呢，这边也补充业报差别经里面讲啊、那这里就讲到啊，第一个是讲到地狱的果报啊、就是呢也有十个这个业因，那主要呢就是我们说地狱报，因为它的地狱的苦最重嘛，非常的痛苦，所以呢它就是从这个身口意、我们说身口意里面的十二业里面最重的、就是要堕地狱、就是前三个呢、就是这个身口意最重的恶业、那呢第四呢是断见、 起于断见，就是呢，他不相信呢有这个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不相信呢我们这个人死后还有下一辈子，比如说持这个唯物论的这个主张啊，就是说这个人啊死了之后就像这个灯火灭去，以前都是用这个油灯嘛，灯火灭去，没有什么这个来生嘛，死了就是没有，就没有了嘛，就是像这个动物也是啊，死了就一把火烧了吧，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来世的这个观念，这断灭见。那第五呢是起于常见，就是认为呢这一切法它并不是这个无常生灭的，而有这个所谓恒常不灭的存在，比如说有些宗教他认为说人死后他这个灵魂还是永远存在，或者呢就是认为上帝呢或者是跟大梵天王都是这个永远存在的这个神祇，所以会就是会有什么制作木乃伊啊，会有这个末世的审判啊，就是这个就是属于这个常见。那第六呢是起无因见，就是他主要呢就是否认因果的作用，就觉得说呢不是不并不是种善因可以得到乐果，种恶因就会得到苦果，就是认为说其实一切苦乐都是出于自然啊，或者是上帝的旨意啊，都是否认这个因缘果报啊，这样的一个之见啊。那第七呢是起无作见，就是也是一样，他不相信善恶果报呢为人自招，他是否定自作自受的这个理论。那第六跟第七呢它的差别在于是说，第六它指的是说这个重点是在这个因种跟果报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就是说我这个因种，比如苹果，这个果实它的这个来源呢，它的因是这个苹果的种子，那第六是主要指的是这个。那第七呢，这个无作是指这个作用，就是说我们说好，我们现在说苹果这个果实呢是来自于就是说它必须要有这个苹果的种子，可是它如何从这个种子一颗种子变成苹果，那中间就要有一些作用，什么作用呢？它必须要播种，它可能要浇水，要施肥，要这个耕耘，它才能够就是这个得到这样的一个果实，就是如何它从因到果中间的作用力，所以它第七呢，它这边指的是这个作用力的这个部分。那第八呢是起于无见见，就是呢不相信呢能够证圣果，就认为没有所谓的阿罗汉、辟支佛啦，或者是菩萨，或者是佛的存在，就是不相信有这样的一个圣者。那第九呢是起于边见，就是边见就是落于呢有边有无两边，或者呢是长断两边，这是边见。在佛法里面的这个有啊，是指这个因缘所生的虚妄不实的假有，就是一个假合的因缘合暂时的假有，所以我们说这个轮回也其实也是如梦如幻的嘛，也是如幻假有的。那如果认为是真实存在的实有，就是落在这个有边这样的一种常见。那佛法里面所谓的无是指一切法它没有自性的这个无，而不是呢否认一切法都不存在，什么都没有的断灭空。如果认为这个谈空就是说什么都不存在，包括这个因缘所生的现下见也无的话，那就是落在这个无这一边的这个断见。所以像那个我们常常讲说四大皆空，或者说空门，如果你有学习佛法的人啊，他理解的那个空啊，通常就是这个断灭空，他就是什么都没有，把它当作是我们所谓的空。其实佛法里面的空不是那个意思，所以他们不能够理解到这个，就是说从字面上的他的这个真实佛法里面的含义的那第十呢是不知恩报。就是呢因为他嗔恚心重的关系，不但呢不知道这个感恩图报，而且还常常的恩将仇报。这样子的人当然是，比如说他这个人嗔心这么重的话，你看他对他最有恩的是什么人？父母亲嘛， 父母亲，然后父母师长啊，所以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个对象，他恩将仇报的话，他肯定就是要堕地狱嘛。所以我们这样看过来，就是这个整个堕地狱的果报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除了我们身口意的这个重的恶业之外，邪见，整个都是一个这个邪见的这个果报。所以这个邪见呢，是使令我们堕到这个地狱呢，非常非常的这个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说破戒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可是破戒就是这个见地的见，佛法的知见是更加的严重，肯定绝对要堕地狱的。好，那我们到这边，我看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就是我们要全面的听，不能断章取义的听。其实基本上那些很高明的这个邪见师，其实我们很难抓得出来他的问题在哪里。如果说我们不是比他更高明的话，对，那如果说是就善巧方便的来讲，你要听这位法师他全面性的，就是他不能说为什么我们常常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争论，就是不同的这个法门的人常常会好像蛮斗争性的，就是说因为都是抓着师父的一句话，这一段话，就拿来奉为圭臬，然后要求别人，然后指着，其实我们就是因为自己内心不够清净嘛。即使说我们自己认同师父这样子讲，老师这样子讲，别人不认同，甚至别人做不到，我们其实应该是不是用那个对立跟指责的？可是通常现在的状况都是。比如说师父说老实念佛，那我们在道场里面就常常在看谁不老实，在家里面常常在看谁不老实，那他这个看得清的时候他自己就不老实。如果我们真的照师父讲的话老实念佛的时候，我们绝对看不到有不老实的人，因为他心真正老实，就不会看别人不老实。所以我们在听师父讲这样的一个话的话，比如说是师父他是弘扬净土法门，可是我现在我还有其他的，就是说我可能我是这个倒归极乐，可是我还学习，愿意学习唯识啊，我也愿意学习这个经教。如果说我真的有这方面，我发觉我你叫我不要听经我挺难受的，那可能师父有讲经我们尽量听，那师父有这个经，比如说有这个唯识的课程，我怎么听起来我非常的相应，那我们要观察。除非你有一个指导你的老师，不然我们自己要观察。我听得非常相应，然后我相应又好药。如果我现在还有能力学习的话，我能够通达唯识的话，如果我唯识能够通达，肯定能够增上我念佛的这个功力。因为你唯识能够真正通达的时候，我念佛我能够契入什么叫做唯心净土自性弥陀。那如果说我是。压抑的不去学习的，可能我要好久的时间才能够来理解什么叫做唯心净土，这个自性弥陀，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可能要很久很久的时间才能够这个来理解。所以我们其实在学习佛法上面就是要观察自己的这个机，都是不要太勉强。那至于这个老师呢，善知识，他的方便善巧呢，其实我们仔细去看，他虽然他会讲，就是说他可能一直不断的在强调说这个就是专一法门的这个重要，可是你多听这个老师他的这个开示，你还是会发现到说他这个是方便之说。他在其他地方他会告诉你实话，就是说其实这就是一个方便，因为我们现在的根基，我们现在的条件可能还来不及学成的时候，灾难就已经来了。所以为什么叫你先念佛，先保任能够到一个保证班再说吧。那个一定都会讲到的。即使你说像印光祖师啊，印光大师他在就是整篇文抄里面，他虽然不断的也是在说弘扬净土，可是你仔细去看他的文抄，他还是同意我们学习经教的。虽然他很多很多的这个，就是因为他的文抄就是通信嘛，跟人家的这个信件啊，就是 当他碰到这个是这个合适学习经教，他还是鼓励他学习。如果说这个老师他全面的就是封锁打压，你不能禅修，不能学教，不能这个，不能那个的话，他不会这样子讲，他还是会看你的根气。但是这个整个大时代，他可能他们这个老师他会观察说什么样的法门可能对大部分的众生可能更为需要。那有另外一些这个老师呢，他是会觉得说，其实这样的一个呼吁已经有一些大德在说了，那他就呢来这个就是帮助其他，比如说他这个愿意学习经教的，愿意学习唯识的，愿意学习广论的，或者愿意学习这个密法的人，他来这个就是有这样根气的人，他来学习。对对对，其实邪见就是说比较严重的，就是说他有一个决定性的这个见解，跟我们一般的那种胡思乱想啊，就是那种言论随时会改变的那个没有那么严重。可是那种邪知邪见，就是我们讲说主要最严重就是我们这边讲的啦，他不相信因果，对对对，这些然后跟这个相违背的，而且他的这种他这样的一个知见观念非常的坚定的时候，那个是比较危险的。对啊，很多也是因为邪见方面。然后我们之前有讲，就是说他障碍，就是障碍人的修行嘛，障碍人的修行，然后对于上师跟这个父母的那种干扰，就是你障碍别人精神的修持，障碍别就是干扰别人的这种精神心绪，尤其是对你有恩德的老师的父母亲，还有对于这是就是这个护法，好，就是我们说对护法的这个力量跟他的咒语的力量的轻蔑，都会造成他精神上面的干扰。对，就是我除了这个邪见是一个主要的这个原因，还有就是说我们障碍别人的这个精神和心绪的时候，那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以前我们就是有一个这个师姐嘛，就是因为她这个非常的护持道场，可是脾气也特别大啊，然后呢就是老师为了她的这个什么坚持啊，就是真的面红耳赤，就是比如说他负责这件事情，他老是要跟这个师父啦，就是他一定要怎么做，一定要怎么做才那个，然后就觉得说好像不那样做就不清净不如法，就是很坚持就对了，然后就一定要怎么样，然后别人不配合他就很烦恼。那这样师父就跟他讲说，哎呀，你等到你有一天真正开悟的时候，你才知道你这些是多么的错误啊。那其实我们也是这样，因为经典里面讲嘛，我们其实不到阿罗汉的这个果位之前，都不能相信自己的心啊。其实都是一些虚妄相，包括我们想的很多事情。我们刚才讲，其实我们很多因为邪见的种子，就是没有正知见的那种错谬的那种想法观念，然后所以我们所想的、所说的，很多都是自己的成见，自己的这一种，哎，就是所谓的见取见嘛，就是自己觉得还很有道理。还跟人家争的这个面红耳赤、振振有词，那其实呢，就是这个虚妄一场，然后还在这个虚妄里面，觉得说自己真的非常的这个捍卫这个正法之类的。因为我们其实凡夫来讲，就是一定肯定还是都是在这个我见呐、啊，哦，就是还有这种五种不正见这个里面都是会有。哦，对啊，对啊，对啊，是我有碰到这样子的，所以他们就是你不是跟他挑战，他就会改变的过来的。因为就我们讲，他那个宿世的业因，邪见的种子太深了嘛。而且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七八八的不得了啊！哎呦，我的这个至亲好友怎么跑去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大邪师那边啊，大外道那边了、啊，就急得要命。你越他越拉他，他还越去。他本来只是去看看，被人家拉去看看，结果就是回来一讲，结果我们每个人吓得半死，然后硬拉他反而就促成他去的这个因缘。如果说他今天真的就是跟那些我们所谓的这种就是邪师外道去相应的时候，他真正相应的时候，他肯定也不是这一世的。他为什么就这么相应？其实我们可能跟他去看也觉得没啥啊，听起来也觉得也没有特别的特别怎么样啊。那 那还规矩一大堆，而且很多很多的这种做法看起来也跟佛法好像也不是这么的，也不是佛法佛所说的这种方式嘛。可是他们就是诶奇怪，就是依教奉行，完全不怀疑的，就是这么相信。那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过去是跟他结那个缘很深，不是我们能够就是说这样拉拔可以给他拉回来，所以还是要等待。基本上就是成就的人从来看他就是不慌不忙不急不徐，因为他就是他看到这些现象就知道说，我们看到现象的时候我们会担心，凡夫一定是这样，我们看到现象的时候，尤其是跟我有关的人，尤其是跟我有就是我尤其是越亲爱的人你越担心。可是像因为我们只看到线下的现象，我们没有看到那个长远以前的那个因缘。可是这些就是有这些成就者，这些圣者，他们即使他没有像佛这样看到最初他们结的缘，可是他会知道，他心里非常的明白说，今天这样子呈现的一个结果不是空穴来风的，他是多生累劫所结下的这个因，然后现在成熟了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果报，所以还是要等待啊。比如说这个人，就是我们说这个跑到这个邪教的这个邪见道场的这个人，他当他有一天他自己发觉不太对劲的时候，那我们在这个时候他主动来跟我们就是说跟我们提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可以开始跟他就是沟通的一个机缘。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说，有些人他是如果说是我们自己的亲人的话，刚才那种所谓的这种正见的要去自认为是正见的要去抨击这邪见，因为他护持佛法嘛。可是这个就是也是他要维护法门的一种心肠啦，可是可能会有一些过失吧。就是因为如果你看我们跟他结了恶缘之后，那将来要帮助他可能不容易嘛。对啊，因为他等到他要回头的时候他不想找你嘛，因为你跟他结过梁子啊。对，那你倒不如就是等待他。对，尤其是如果说是我们比较至亲的亲人啊家族的话，就是能够用这个关怀的方式可能也更快。像我们有一个这个师兄啊，他就是说他这个就发现说，哎呀，他说他这个出家之后啊，就是家族里面呢有人呢觉得也蛮新鲜的，说哎呦这个出家挺好的，因为这个家里蛮是一件负担的。但是也有一些长辈呢非常不谅解，就是觉得说你这个是都还没有奉养父母你就出家，然后你一点点都没有回馈到这个你的父母亲，就是觉得说这样的这个孩子就是很不孝嘛。啊，如果说他们没有这个佛法观念的时候，那家里面呢就是支持的人啊，就是会说，哎呀，就会指责那个长辈啊，就是觉得说，哎呀，你怎么不知道护持师父啊？你怎么不知道恭敬师父？就是，结果这么一讲，你跟他讲说，你要念佛，你年纪大了，你看你那个谁谁谁，人家是怎么修行？就他一听呢，就是更加反对。然后就是公开宣称，就是我是异教徒啊。那他是什么异教徒？什么叫异教徒？那童子在哪里都不知道什么叫异教徒，其实就是他不是佛教徒，他就是公开声明他不是佛教徒。后来就是每次呢，人家一说呢，他就更加的坚定说，我不要那个，我这个，他就是对这个佛法很反感。就后来这个师兄，我是师兄，他就是。他后来就是回去处理家里的一些就是老人家往生的事情啊什么，之后就跟这个长辈接触嘛。长辈接触之后呢，他结果是比较多的关怀他，从来不谈宗教的事情，也不从来不提念佛的事情，从来不提他的这个，那这个老人家很拗，也从来就是他在家怎么叫就怎么叫嘛，反正就是当在家这样。可是很快的，他就是关心他，很快他整个就转过来了。他就是说，那开始慢慢也愿意叫他师父了，然后都是主动的。这个就是我们师兄，他都没有， 都没有说趁他心情好的时候说，哎呀，你要不要念念佛？从来不敢提，因为人家就当众宣称他这个异教徒嘛，就是跟他保持良好关系啊，然后就是关心他。那很快的，就是开始就是这个也去买这个佛书来看了，然后也开始就是开始叫师父了，就发现说，尤其是如果说是自己人的话，真的你要用这个这种真诚的关怀心去融化它是最快的。所以就是说有些人的确是会用对立的方式，不过通常这样子就是怕就是说如果太激烈的话会有不好的，就是会有一些过患。
对对对对对，其实因为他的因缘还没到嘛，就像说我们所谓的，因为所谓的众三根就是每个人他的程度不一样，有些人我们如果说用这个，我们常常用这个种子啊、果实啊、果报这个来做譬喻嘛，拿一个这个植物的这个成长来讲的话，其实有一些它的善根啊才是刚播种的这个阶段，那有一些它已经果实要成熟了，那有一些它正在这个发芽，所以每个众生它的程度不一样，我们不可能要求说这个正在发芽的它就赶快一直要求它果实，我们也累，它也很难过，就像我们过去中国的那个揠苗助长的这个预言一样，它其实是反而是更不好的，所以就是要等待那个因缘，等待它足够成熟的时候。那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除了像那样子的一个对象之外，我们对我们有缘的，他其实因缘成熟，我们可以给他种善根的，我们要多种。多种呢，就是这个世间只要多一个众生呢，他具有正知见，他就能够遣除这个邪知见。他能够，你给他种下正知见，他慢慢他正知见多的时候，他自然他过去的那个错谬，他慢慢的就会一直排除，而且他也不会受其他的这种邪论所影响。那你只要多一个人，这个世间多一个这样的磁场，他慢慢他其实影响力是会出来的。可是我们不能要求说他其实还在播种阶段的时候就一直要求他那个苹果赶快，这对他来讲压力太大，然后到最后呢就是会弄巧成拙。所以等待其实是一种需要相当的忍耐力啊。不过如果说有智慧的摄持的话，这种忍其实也不辛苦，是我们在人旁边急的时候说到底我要等到什么时候的这个心情比较辛苦。可是真的有智慧，他的那个忍耐等待他是很自若的，就是圣者他在度众的时候就是可以这么清神啊。然后我们如果凡夫的话，虽然有那个心，可是就是倍加辛劳，因为就是少了那一把智慧的利剑啊，差很多。那我们今天到这边。